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魏玲。今天是美东时间10月29号星期二，财经世界在美东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3点钟，为你带来最真实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美股开市前，股指期货基本持平，标准美国国债收益率升到 4.3% 左右，十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继续在几个月的高位交易。在上一个交易日，油价大幅下跌之后，油价趋于稳定，中东紧张局势成为主要的推手。PayPal 和麦当劳等公司将会在开市前公布业绩，谷歌母公司 Alphabet、AMD 和 Visa 将会在当日较后时候公布业绩。在今日上午，民众的焦点集中在麦当劳上，投资者正在等待大肠杆菌疫情的最新影响。上个星期，该连锁店餐厅股价下跌了大约 8%。川普媒体和科技公司的股价星期一上升，星期二盘前继续上升，因为投资者加大了对下个星期总统大选的压注。川普所推送的比特币价格突破了$71,000。再次降息抑或是按兵不动，这个似乎是美联储在11月6到7号利率会议台面上的两个选择。分析师指出，这个星期关于通胀和劳动力市场的两份数据可能会左右最终的结果。债券投资组合经理 Will Stiff 表示，如果星期四公布的通胀数据看起来比预期更坚挺，而且星期五的非农就业报告中的就业情况比预期好，我认为他们可能会讨论暂停，因为他们之前减息50个基点。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戴蒙在星期一接受彭博访问的时候说，美国监管机构是时候协助结束银行业的动荡，并说摩根大通内部已经召开了战前会议，备战潜在的美债违约。在岸人民币收报 7.1417 对1美元，较昨日收市价跌了144点，创超过两个月的新低。有交易员指出，美国总统大选临近，川普当选预期带动美元指数徘徊高位，客盘购汇需求持续，令到人民币疲弱。美国政府在星期一表示，正在最终确定限制美国在人工智能和其他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技术领域投资的规则。新规则将会在明年1月2号生效，并将由财政部新成立的全球交易办公室监管。在我们来看企业和个股消息之前，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OpenAI 财务总监 Sarah Freer 星期一在受访的时候表示，旗下热门聊天机器人 ChatGPT 每个星期活跃的用户是2.5亿人，公司有 75% 的收入来源来自产品的订阅费。科技巨头在云端运算资料中心领域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微软在星期一采取罕见的举动，公开指责长期竞争对手 Google 在欧洲进行影子活动，试图抹黑微软的声誉，讨好欧洲政策制定者的反垄断机构。海外媒体在星期一报道，福祉公司 Volkswagen 计划关闭在德国至少3家工厂，裁员数万人，并且缩减它在德国剩下的工厂，试图透过削减开支提升竞争力。该公司将在星期三公布第三季度的财务报告，预计它的营收和获利将双双下滑。根据波音公司在星期一的声明，该公司将会推动190亿美元的股票发售，来解决这家陷入困境的飞机制造商的周转性需求，避免信用评级下调到垃圾级。美国汽车制造商福特汽车盘前下跌了 6%， 公司将全年利润预期下调到之前指引的低端。汇丰银行报告季度净利润增长，并宣布回购高达30亿美元的新股票，伦敦股市股价上升了 4%。根据财联社在星期一的报道，有市场消息说，李嘉诚位于北京朝阳区东四环的御翠园建筑方案近日开盘，直接以 7.6 折抛售，特价房只是卖人民币76,000元一平方公尺，比附近的二手楼价还要低。 据路透的独家消息，两位知情人士透露，为了振兴经济，中共正在考虑下个星期批准未来几年内发行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的额外债务。这项财政方案预计在川普赢得美国大选的情况之下会进一步加强。中共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考虑批准这个新的财务计划，其中包括通过特别主权债券筹集6万亿元人民币。根据知情人士透露，人大常委会计划在11月8号的会议的最后一日批准这项方案。消息人士指出，这个6万亿元人民币的主要用来支付地方政府的表外资产负债，房地产泡沫破灭，失去了卖地所得的中共地方政府已经普遍入不敷支，陆续传出发不出人工的状况。知情人士还向路透社表示，这次人大常委会的会议日期亦都是特别针对美国大选进行了调整，原本定在10月底举行的。报道指出，即使总数庞大，分几年进行的10万亿元人民币刺激方案，依旧不如2008年金融海啸期间中共推出的火箭筒式刺激方案。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中国经济展望远比现在乐观，民众敢投资敢花钱，负债水准低，能够刺激消费，刺激需求的乘数效应更加大。标准普尔公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灰之说，鉴于这笔额外发债筹到的钱看起来大部分都用来帮助地方政府还债，这样或者令地方政府花起钱上来比较没那么拮据，但是整体的刺激效益有限。灰之说，对于消费的支持力仍然有限，这样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不太可能显著改善，通缩风险亦都未必能够完全解除。RBC 资本市场公司亚洲汇率策略主管陈艾文亦都说，规模庞大是一回事，怎样用才是重点。他说，即使金额庞大令人印象深刻，怎样运用这笔发债是理解他对经济需求和增长影响力的关键。陈艾文说，迹象显示这笔的财政刺激方案主要集中用在地方政府债务重组和帮助银行注资，而这样都不能够直接刺激需求。 FX168 财经报道，华盛顿邮报的老板、亚马逊的创办人亿万富翁贝佐斯星期一为他的报纸不支持某位总统大选候选人的有争议决定辩护，说这个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有意义的一步，以重新赢得美国人对新闻媒体失去的信任。但是贝佐斯亦都表示，我希望我们能够早些做出改变，远离选举和选举周围的情绪。这个是贝佐斯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专栏文章，残酷的事实，美国人不相信新闻媒体中发表的评论。这篇文章发表在 NPR 报道华盛顿邮报自从上个星期五行政总裁刘易斯宣布结束支持之后，已经失去了20多万的数码订户的几个小时之后。贝佐斯在专栏文章中指出，总统的支持对选举结果毫无影响，总统的支持实际上会造成一种偏见，一种不独立的感觉。结束支持是一个有原则的决定，亦都是正确的决定。贝佐斯说，报纸就好像投票机一样，必须既准确又令到民众相信他们是准确的。这个是一个难以接受的苦果，但是我们在第二个要求上失败了。贝佐斯指出，大多数人认为媒体是有偏见的，任何看不到这一点的人都很少关注这个现实，而那些和现实做斗争的人就会失败。2021年7月间，中共突然监管打压补救行业，让相关企业股价跌到差不多退出市场，令人记忆犹深。路透社在星期一报道，中共政府为了提振低迷的经济并创造青年就业，已经静静地松绑对民营补习行业的监管压力，令到这个三年前因为当局监管打压而重创的产业恢复生机。虽然中共政府目前没有正式宣布或者承认政策的变化，但是八位业内人士和两名熟悉事态发展的分析师对路透表示，政府决策者目前对补习行业的发展采取一种默许的态度。报道指出， 政策变化可以从中国补习行业的新增长、北京方面澄清他做法的举动中明显看出来。而且接受路透社采访的五位学生家长亦都表示，相关的政策最近几个月中已经逐渐地有所放松。荷兰国际集团 ING 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林松说，中共不太可能坦诚打压过于严厉，但是可能默许回到去较宽松的监管立场，整体的政策环境已经从限制性转向于支持性，因为现在的主要目标是稳定。奥委咨询亚太地区教育业务主管合伙人黄津正指出，中共政府现在寄望于教育产业来化解超高的青年失业率，我认为这个是这个改变的极为根本的因素。新唐人报道，在近日举行的2024年金融街论坛上，有财政专家李建军就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主题发言，讲到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问题的时候透露，至少到今年的6月30号，中共地方债务的余额合法部分有422,300亿元，城市建设投资公司的债隐形债571,600亿元，这里还未统计隐形担保的数据，加起来已经是993,900亿元，接近80,000亿的规模，再加上中共的国债300,000亿，中共政府的整体负债率和2023年的 GDP 126万亿相比已经超过了 100%， 远离于国债警戒线的 60%。 报道指出，中共政府债台高筑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不过各级的政府究竟孭了多少债务，官方就一直遮遮掩掩，真实的情况外界没办法知道。财经专家根据官方内部的资料披露出来的数据，无意中给公众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渠道，因而引起外界的关注。有中国网民在 X 平台上转发了李建军上述论坛讲话的片段，并披露说，最近北京当局又再讲要放水刺激经济，必然会导致政府的债务越来越高，对于一个企业来说，长期入不敷支，欠的债越来越多，迟早就要倒闭。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债务危机继续恶化下去，将会导致中国经济崩溃。根据韩联社星期二报道，一名从事半导体行业的南韩人在中国首次因为涉嫌反间谍法被捕，中共政府正式证实这个消息。报道指出，对这个首宗的逮捕事件，是中国的南韩商界对更多的类似被捕案件感到越来越警觉和担心。根据报道，这名被捕的 A 某50多岁，居住在安徽省合肥市。 A 某曾经在中国一家半导体公司工作，去年12月，合肥市国安局将 A 先生从家带走，在当地一家酒店隔离了5个月，并继续调查，最终将 A 先生逮捕。合肥市国家安全局说， A 某向南韩泄露了该企业的半导体相关机密，然而 A 某说他没有办法获得核心半导体技术。中共全国人大在去年4月修订过反间谍法，并在7月起实施，之前已经有日本人在中国涉嫌间谍罪被捕。以上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记得一定要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对我们的支持，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